身体之后外相看起来是不干净的，从头顶上到脚底，你看看我们这个身体哪里干净啊？无论你怎么洗呀、啊，还是不干净的啊。有头啊，头发啊，头长这个头皮啊，还有生这个垢味的东西啊。那么眼睛啊，眼仪、鼻子、鼻涕啊，乃至全身毛孔啊，夏天出汗啊，那么冬天就是不出汗，它也会生长这个垢腻啊，这个全身没有个干净啊。而且从这个身体的内部长出来啊，这个排泄出来的东西都是没有一样干净的，是九孔长流不净啊啊。那么尤其大小便利都是不干净的，所以这个外相看起来从头顶到脚底全身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都是肮脏的。这是第三。第四，性不净。性指他的这个身体的习性啊，因为这个身体呀、啊、它本来就是个不干净的东西啊，因为它是从不干净的物味的业力而生的啊。受身的时候是不干净，身体外相是不干净啊，那么种子又是不干净，因此它这些全身的东西啊，无论身心啊，都是虚妄而不干净的啊。那么而且这个生长的期间，饮食、衣服等等啊，都是靠这个世间的不干净的东西啊来啊培养它，使它长大，使它生存的。所以它的体性本来就是不净啊，可是凡夫啊把它误认以为是干净，是颠倒。所以这些身体啊，全体它的论它的体性，这个身体的各部门，它的体质本来就是不干净的啊。那么这个相是指外相看，性是指它的质，质料啊，就是这个身体的每一样的质料都是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一样干净的。这是第四。第五，究竟不净。究竟就是彻底了。到了最后啊，这个身体会死。等到夜尽暴中死了之后啊，那么人们看起来更可怕了啊。如果人呼吸断了啊，过了一个礼拜，他全身都会慢慢腐烂了啊。那么腐烂之后的那种的肮脏相，那看起来是可怕的啊。那么最后无论是火烧，或者是埋在地下啊，那么最后都是很脏的东西，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啊，这个人生好像死狗，死掉的狗，无论你怎么样去洗，进这个大海水去洗的一洗再洗，千洗万洗，洗到最后只剩下一粒微尘。就是这个狗的尸体洗到只剩一个围城，这个围城还是臭的，一样是臭啊。意思就是说，只要是这个凡夫的身体啊，无论大小啊，无论粗细，总之都是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一样干净。这个就是叫做究竟不净。那么观身不净啊，这主要是对治这个贪心，众生有贪心吗？所以这个对治这个贪心啊，就修这个不净观。你如果能够常常修不净观嘛，这个贪心啊慢慢就会减少，而至于无。所以这个修不净观。那么关于对治问题呢，后边讲三资量我也在讲了啊，这里只是解释这个名相，就是第一啊，就观身不净是四念处第一，这是对色蕴讲的，就是这个身体，对身体要修这个不净观。二，观受是苦，对受蕴讲的，受以领纳为一，就是我们平常接受的境界啊，所接触到的境界啊，那么在内心的感受啊有三种，按照唯识讲有三种，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如果有人啊打你 骂你，逆境，这是苦受，接触起来很苦的。本来有身体已经是够苦了，再加上逆境的折磨，当然是更苦了。所以在三苦里面，这就叫做苦苦了，苦受就是苦苦。苦中之苦，有身体已经是苦，再加上逆境的苦受，那更苦了，就是苦苦。第二的这个乐受啊，有的时候也有快乐啊啊。那么，例如说生欢喜啊，那么或者吃好吃东西啊，生欢喜心啊，或者是穿好衣服、住好房子、高楼大厦哦，高兴欢喜，那是一种乐受了。可是这个乐会损坏的。没有永久性，所以世间这个凡是快乐的境界，乐极而悲生，乐到自己悲就生了，悲是苦的，不苦就不会悲伤啊。这乐极悲生，世间的苦啊不会转乐，越受越苦，越来越苦。乐受也不会永久乐，是暂时的，暂时的，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变成苦的啦啊。那凡是世间的乐啊，绝对没有永久性。暂时一下子快乐，过了之后就没快乐了。我经常有这么一个比方，这个世间人享受的快乐啊，就是想人身体这个像这个人身体上长的这个皮肤病，长皮肤病啊，痒啊，也抓，我这个皮肤病很痒啊，哦，紧哦，哦，很痒，很痒的时候，你用手去抓它，抓起来觉得很舒服哦，哎，刚抓的时候很舒服，可是你抓久了，皮破了。流血了，那个时候叫做怎么样？痛了，刚抓的时候叫好受，抓了一段时间他就苦了。那么世间凡是快乐的境界，都跟这个皮肤病痒抓的情况一样。你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去体验。肚子很饿的时候，有好东西吃，吃饭很快乐吧？肚子饿啊，肚子饿有饭吃，好欢喜哟、哦，真快乐，吃饭很快乐。你能吃多少？假如说你身体很健康，胃囊很大，可吃三碗饭哦。那么这三碗饭吃下去很快乐，然后要硬是要你吃四碗、五碗、六碗、七碗、八碗，你试试看，你再吃，吃不消啊啊，胃都会弄破了啊。那么已经吃得满满的，已经喉咙啊，这个嘴张开都能看得到了。到了这种境界，你觉得好受不好受啊？吃太饱了，吃不消。哦，这个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这个整个梦住了，好痛苦。那么吃的更多更苦了。所以世间有一句话说：“赌财莫赌食。”如果你跟人家赌的话，不要赌吃的东西。如果是金钱去赌嘛，收掉就收掉了，不是叫你们去赌博呀，不要误会啊，哦。这是一种比方了。如果你赌财嘛，财输掉了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啊。如果赌饮食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赌饮食，赌吃的啊，赌食，赌饮食的东西，吃的那很危险啊。从前有个人呐，他平常锻炼会吃盐呐，叫盐嘛，吃盐，盐不是很咸吗？他赌吃盐，他慢慢训练训练，吃多少啊？从前那个梭子捕虾，恐怕现在人没看到哦，就是个葫芦瓜哦，对开，把里面的种子挖掉，那个梭子啊，那么这个不算小了哦，等于一大碗了啊，这就挖光了一大碗，他能吃一捕虾那个一梭子的盐呐、啊，都可以这样吃啊，他这样吃，他吃下去为什么不会生毛病呢？好像把这个肠子都洗阳就像啊，那怎么受得了啊？他有个办法，他吃这个东西啊，他有这个对治的方法，就是说他这个盐吃下去啊，回去马上要吃那个生猪油，生的鲜的猪油，有刚杀下来的猪啊，那个猪油那个腻腻的那个可怕的猪油啊，就是这样子啾啾啾咽下去，这样子他这个油啊会包盐哦，给他一中化之后啊，这个盐就消化掉了，就没了。所以他吃这个盐的人呐、啊，赌吃盐呐、啊，吃下去这是吃生猪油，一猪油要吃一样多啊，吃一样多，吃下去才有办法啊、把这个盐化掉。那么他经常跟人家赌， 跟经常赌的赌赢了就给他多少钱。可是有一次就失败了，有一次失败了。他平常都准备好这个生猪油，有一次他出去赌的时候啊，他已经准备好有生猪油在家里，他吃好了盐吃下去，赶快跑回去可以吃生猪油。可是那一天他的家里的人呢、没有注意到，不知道他这一天又是去赌了，不知道他去赌，就把这个生猪油啊把它煎掉了，煎掉的油就不能用了。哦，他把盐吃下去堵了，盐吃下去回来要吃猪油，没了没了，糟了，这个时间不能久的，久了里面的肠都要烂掉，再去买来不及了，等到他的猪油买回来已经死掉了，赌财莫赌食，不要训练这一套啊、这个技巧啊，这个什么样的都有啊，或者这个不能赌的，赌食就吃下去而把它吃坏了，结果吃死了。你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都会觉得不好吃，是反而是很好吃的东西啊，你要留一点尾巴，很好吃，如果再有的话，我真是还想吃，这就好了，就得停止下来，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很好吃，你硬吃硬吃，吃多了腻了，你再看就又害怕了，不敢吃。所以这个快乐绝对没有永久性，很短暂的时间，一下子而已，一下子啊。穿新衣服很快乐吗？新衣服，过年快到了，小孩子喜欢穿新衣服。这个衣服新的只是几天而已啦，过了几天人家就不看是新的啦。那么世间法上凡是快乐都是如此啦，差不多。乐极悲生。无论你再快乐只是暂时的。这个财色名食睡任何哪一种都是暂时的快乐，不会永久性。而且你想久了，这个乐想多了就是变成苦的，乐极悲生，这个在三苦里面叫做坏苦，坏苦乐受就成为坏苦，等到这个乐坏掉了就是苦了，就乐极悲生啊。还有一种是不苦不乐，舍受不苦不乐，例如说平常无记性的啊，这个受手摸摸这个桌子啊，这个靠靠墙壁啊，坐凳子啊，无所谓的那一种，没有什么苦乐的这种感觉，不苦不乐，这种受啊就是行苦，行苦啊，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行啊，行动的行，是行苦，千里不息嘛，反正都是无常啊，哪里快乐来啊，所以这个受都是苦的。那么懂得佛法的人应当观察世间上所有接受到的境界，没有一件快乐的，通通是苦的，要观受是苦，时时观察自己所受的境界，乐的看作乐极悲生，最后还是苦，苦的当体是苦，不苦不乐还是苦，行苦嘛，所以明白这个三苦的道理，对着三受晓得这个观受是苦，这是受蕴，凡是所受的境界没有快乐的，都是苦的。那么你住在这个世间住得越久啊，时间越长，越能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对年轻人他是比较不大能接受的他以为找刺激很快乐去飙车乱来一通，他觉得这样很快乐，那都是赌性命的那么世间上你找出快乐的境界，没有一件快乐，最后都是苦的。第三，观心无常，这个心指这个八识心王，八识心王我们这个八识心王啊，它这个生生住，它是体性本来就是流动不停的，无论是粗的细的内的外的，所有的心法的心理作用啊都是无常的。平常讲这个无常啊有两种的说法，一种是指人死了称作无常把死用无常看作死的代名词，某某人无常了，这个叫做一起报尽无常，这个一起的生命啊，生命这个果报已经尽了最后到了终点站了那是一起报尽无常死看作无常，这佛经里面有无常经，佛说无常经讲这个人有生必定有死，有成必定有坏的那个道理那么这是一起报尽无常，那么这个比较是时间长一点，还有一个念念生灭无常， 现在这里讲的观心无常啊，是观那个念念生灭无常啊。一起报定无常比较容易知道的，现在修观是观这个念念生灭，心都在念念生灭，不停的念念生灭无常，就是失运啊。我们这个心思能认识的这个心理作用，完全是念念在生灭。所以四十二章经有一段说，佛问弟子，有一个弟子啊，佛问他，你知道人命在几间啊？他说大概是半天吧。佛说子未知道，你不懂得这个无常的道理啊。再问第二个，哎，你知道人命在几间啊？他说大概是饭时间吧，等于是吃一餐饭那么久吧。佛也说啊，子未知道，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懂无常。然后问第三位比丘，哎，您知道人命在几间啊？他答复说在伏羲间，鼻子的这个伏羲间啊，一息不来便各来世啊，这个伏出去的风不回来了就死了啊，这个伏羲间人命无常，伏羲间啊。佛就赞叹他，善哉子之道矣啊。对了，你说对，说得很好啊，你就懂得这个无常是理了。无常就是这个伏羲之间念念生灭，一息不来便各来世。那么这个故事也观察到念念生灭无常，同时也包含了一起报尽无常。鼻子没有风了，一起报就尽了，无常就把这个生命结束了。所以观心念念生灭不停，现在这个修无常观是观我们的心啊，前念灭后念生，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叫做生灭无常，不是一定只死才是无常，就这个生灭不停的念头啊，就是无常。你们细细的观察自己的心，眼睛闭起来，眼观闭，鼻观心，你看看，看你的心在想什么？你们现在在想什么？刚刚这个念头过去了，后边一个念头又来了，就是好像海浪一样的，前浪后浪推前浪，没有停止的，一直推。一直来，这个异地里面的心理作用啊，也是跟这个海浪一样哦。那么后边赶着前边，生生灭灭，前念灭后念生，前念灭后念生，这样子生生灭灭不停，那就是新的无常情况，所以叫做观性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法总包括善法、恶法、无记法啊。人总是会有这种的执着，有我吗？这个身体是我的，那么有了这个身体的我，我能修善事啊，我能做什么善法哦、啊、那么你做什么恶法啊，记着这个我啊。如果对这个心王记我，对这个八识心王记着执着有我的话，那这是属于心念处，心念处啊。那么现在这里所说的法，观法无我，是指的心所有法，心所有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呢，善法、恶法、无记法啊，这个观这些法，通通无我不可得啊。我们平常讲我呀，应当要懂得这个我是有主宰的意义，自己能够做主，有自在意，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可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做不了主，也不能说是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当然了，你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就吃饭，我困了要睡觉就睡觉，这不是很自在吗？可是您能说我不要老啊，我要的永久是少年，这个你就不自在了啊。我要享受，我要不要吃苦头，这你就不自在了。所以这个身体你不能做主，不生病他偏偏要生病啊，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主，也不是自己能够自由自在怎么做，这就是无我，我不可得，这是属于想行二运。想行二运就是属于心所发，失运是心王，心王前面只是观心无常，越无常观，可是这是别相念，等到后边讲总相念呢，就是通通都彼此互相融通了，都要修观了。对这个心所发的想行二运啊，那么就修这个无我观啊， 祥，就是起象在心啊，叫做祥。你看我们中文的文字这个方块字啊，上面一个象字，下面一个心字，把这个象取在心中，念念在祥啊，这就叫做祥。行呢，无论是好的坏的啊，那么升起种种的啊，去造作的观念啊，我有什么做怎么做，那就是行。行有两种意义，一种是造作意，一种是牵牛意啊，去造作也是行，行动吗啊，那么念念不停，一直牵牛过去不停也是行啊，所以这个想运行运呢、啊、都是属于心所发，观他是无我，没有我体可的，都不是我的，都不是我所有的，那么这样子去修观才能对治这个杂念。那么这就是三十七道品的第一啊，先修四念处啊。为什么三十七道品四念处摆在前面呢？有道理的，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的时候啊，佛的遗嘱就是规定要弟子们呢、啊、以四念处为住啊。释迦牟尼佛在居士老城啊，萨罗双树下将要入涅盘的时候啊，波罗罗陀叫阿难尊者，叫阿难去问佛，他说有四样大事你得问佛，不问的话等到入灭之后没有机会了啊。那么哪四样呢？第一就是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谁为师啊，那么佛就答复说以戒为师。第二，佛在世时以佛为助，不灭度后以谁为助，以何为助。佛的答复说以四念处为助，这是佛的遗嘱啊。那么佛弟子们佛入灭之后啊，就以四念处啊，把心安住在四念处的这个境地之中啊，念念不忘四念处，时时刻刻修四念处，那么心就能够安定下来，他就能够在道业上才能有所进步。所以这个修四念处的观慧啊非常重要的啊，尤其在声闻法中，他一下手就先修四念处。那么出家众啊，那么讲究持戒，持戒必定要修四念处，不修四念处，这个戒好像是没有保护神，没有保障啊。所以这个四念处啊，就是持戒的成格城墙围住它啊！如果没有四念处，好像住在没有城墙的地方啊，外力来没有办法抵抗。所以藕益大师说，不修念处会徒送木擦边。那么出家人如果不修四念处的观慧啊，那么突然把这个波罗提木擦就是戒啊，把五边七趣的戒法啊念得很熟。都能背诵，可是你不修四念处，戒没办法持好。所以说不修念处会啊，徒诵木擦边，突然在读诵波罗提木擦的五边七趣这些戒法，虽然是读得很熟，你不修四念处好像没有灵魂。所以这个四念处也是持戒的人的灵魂的精神所在，所以这个四念处能够帮助你把戒持好。要持戒必定要修四念处，假如不修四念处，你就是把戒持得很好。藕益大师批评说不修四念处，纵然是穿袍大衣啊，持钵好像持戒的现象，桌袈裟如木头翻。不修四念处，你穿上袈裟大衣啊，就是好像木头上面挂一个床幡，看起来很庄严，实际上没灵魂。不修念处会桌袈裟如木头幡啊，现代一般真正懂得四念处的我看不多了啊，那么根本谈不到修。所以因此之故，木头幡呢、啊、到处都是，连我也是其中之一啊，差不多都是变成木头幡，就是好像木头上挂的床幡，看起来很庄严哦，穿袍大衣持钵好像很庄严的身相，实际上没灵魂。为什么不修四念处？所以四念处的观慧啊，就是修行佛法的精神灵魂 啊，那么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借助会为目，啊，持戒好像有脚可以走路啊，欲得升天上，若胜人中者，常当复戒足，勿令有回孙。戒经说的话啊，那么要把这个戒好像脚走路一样，要把它复持好，持戒好像有脚。可是这个修思念处啊，就是观慧啊，智慧就好像眼睛的啊能看，借助慧为目啊，目就是眼睛。那么这个慧最重要的就是指这个念处慧，修思念处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戒持好啊，好像看着这个脚啊走路，不知这个走到这个火坑里面去。所以借助慧为目，就是修持戒，同时要修四念处观慧，才能把戒持好。那么因此这个四念处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声闻法的第一步就是修四念处慧，因此之故啊，在三十七道品里，第一就说明这个四念处啊。到这里为止啊，四念处讲完了，下面讲四正勤。四正勤容易懂了，这很浅显的，这四种都是很正确的，要努力勤修。勤就是精进啊。一，未生恶令不生；二，已生恶令灭。这两种是对治恶法啊，还没有生起来的恶法不要使令它生起来，就是心念呢，时时复持心念，照顾自己的这个啊这个妄想心啊，不要让它动坏念头。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呢，使令它不要升起来，时时关照自己，就好像这个看牛的情况一样，时时啊注意它，不要让这个牛啊偷吃人家东西啊。所以这个还没有升起的恶法不要让它升起来，未生恶不要使令生。第二，已生恶令灭，已经升起来的恶法就赶快把它止息啊。比如说这个牛偷吃人家东西，你们发现这个你自己看着牛啊偷吃人家东西，赶快把它鼻子拉回来，绳子啊把它拉回来，不要继续吃下去。凡是已经做的恶法赶快停止，不能再做，要知道哦这个事情不能做啊，做了正常罪业不能做啊，赶快把它停止，以生恶疏里面。三，未生善令生，还没有修的善法要赶快使令他修行，使他生长。四，已生善令增长，已经升起的善法要使令他能够增长起来。就是说例如你平常在修行啊，已经有所小小的成就了，这小清安了，要好好继续努力进修啊，使他能够生长增长起来啊。不但是修行用力要很精勤，要努力，那么修的这个观念呢，也是念念不忘的努力进修啊。所以这个修四念处的智慧啊，就是要靠这个四正勤啊来加强它。所以修四念处的智慧好像火一样啊，四正勤啊好像力量，好像风啊，风吹火呀，火就越来越猛了啊。那么如果没有四正勤来帮助修念处慧，就没有办法正常。所以智的勤力就没有一法不能成就的，修四念处的智慧得到四正勤的力量来帮助他啊。那么正就是不邪，勤就是不懈怠，努力精进啊。那么这样子啊，才能够把这个善法修成就，观慧达到这个断烦恼的目的啊。在龙树菩萨所著的十住菩萨论里面呢，十住毗菩萨里面把这个四正勤，它有一个很好的比方，很好的比方值得我们来注意学习参考。他说要断已生的恶法，以身恶说令断吗？以身恶要使令它断掉，断以身的恶法呀，他说好像除毒蛇一样，以身的恶法好像毒蛇，你看到毒蛇呀，都抓， 赶快把他啊送出去，赶快把他除掉啊。那么断以身恶法就好像除毒蛇，如除毒蛇一样，看到毒蛇要把它除掉。要断未生的恶法，还没有生起来的恶法，这个好像这个预防这个水流失，好像这个水池啊，堤防啊，水池啊，事事要保时时要保持牢固啊，把这个堤防水池的边岸啊，时时保持牢固，不要让这个水漏掉了啊。那么水必就散发啊。那么如果这个堤防一缺口，散发流失啊，那么恶法在长，因此之故，这个还没有升起的恶法要预防它，不要让它升起来，就好像这个水池啊啊，巩固它的堤防，不要让这个水流失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这是比方未生恶不立生啊，已经升起的善法要使令它增长。它的比方像我们种的这个水果呀，已经会开花了，那你要赶快努力去照顾它啊，加肥料啊，除草啊，那么去照顾它，使它成长这个开花结果啊。这好像啊，照顾已经快要结果的这个果树啊，那么好好的照顾它，让它开花结果。这就是已经生起来的善法呀，要照应它，使它成就，就是以身善令正常，未身善令生。这个他的比方说好像钻木取火，钻木取火，古代没有火柴吗？他就是用木头去钻，钻久了发热，然后冒烟，然后火就出来了。那么修善法还没有生的，要他生起来，要继续修那么要努力进修善法，使它没有生再升起来，升起来之后要它增长。这个情况就好像钻木取火，钻木取火的情况一样，努力钻，不能让它止息，止息的话热气一停止啊，火就发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如钻木取火呀，来比方这个未生善令生的意义这是十住菩萨论里面四个比方，比这个四正经很有意义啊。第三，四如意足，如意足就是前面四念处四正经啊，都是属于观慧智慧方面啊。那么现在因为只有观慧而没有定力。这好像蜡烛点在外面啊，没有围住啊，风一吹就摇摆不定啊，烛光就摇摆不定。那么这个四如意足就是求定力，修定，有修定啊，好像蜡烛点在密室之中，房间的密室之中，没有风吹，这个烛光啊才会安定下来。所以这个四如意足就是修这个禅定啊，如意足。就是如我心意，使这个定力成就满足这个定慧的功夫，所以叫做如意足，也叫做四神足。因为有定啊，才能发神通这个六通初时间的六通都是由如意足而成那么由此可以成就神通，所以叫做四神足这个通是由定而生的，不修禅定啊，不会有神通要神通必定要有禅定，但是这主要啊要断烦恼的无漏通，就是这个漏尽通啊，成就漏尽之后，那么六通都具足，不是单修前五通单修前五通外道也能修到，现在这里主要就是六通第六的这个漏尽通，那么烦恼断尽了没有烦恼了六通都能具足。那么这里所谓的如意足，就是欲念静慧四种按照正文里面所写的如意足下面四个字，欲如意足，念如意足， 静如意足，慧如意足，叫做四如意足。前面两种啊，就是期望之心，欲就是期望，希望，我希望要有定，要有禅定，有禅定来帮助我的观慧啊，那么定慧才会平静。所以这个欲啊，就是虚虚为欲啊，我希望能够修成有禅定来帮助这个观慧，所以叫做欲。既然有所希望啊，就要努力进修啊，按照次序，进是排在欲之次，就第二应当是进。既然有这个希望，要努力进修禅定，希望能够成就，所以进就是心经了啊。念呢、啊，其他地方写作心，有些地方写作欲、情、心、慧，四如意足啊啊。所以这个念呢、啊，有些地方称作心。这个心啊，就是指的定啊。这个欧涵里面经常说的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那个修心就是修定，有定啊。欲情心慧，那个心就是定，有修定。这里所说的念是专注一境，专注一境也是定，也是指修定，所以这个念也是心啊。慧就是观慧，有思维。啊，思维自己所修的禅定之理，努力进修，不要让它啊停止啊。那么简单说，念跟慧或者是心跟慧啊，就是止观，就是止观，就禅定的正修啊。念应当其他地方写作心啊，就是定啊。那么心的开始就是止，就是修止，修止观了啊，止息妄念。那就是求得定的第一步，所以止观就是得定的办法，而止观为一切定慧法门的总根本，所以应当先修止观啊。那么修止就能得定，由此啊就能使前面的观慧啊成就啊，定慧才能平衡啊。所以这个念念希望能够得到禅定，努力进修啊。那么这个念就是修止，慧就是修观，那修止修观才能得禅定，帮助观慧成就。平常说，止观就是因，定慧是果。现在是注重在修定，希望定成就了，帮助观慧能够使它平衡啊。那么这个定应当怎么修呢？这得参考其他的禅定的啊专门书了啊。所以这个修定啊，就要看这个世间禅啦、出世间禅啦，这些都在进一步去下功夫了。所谓二十五方便为修定的前方便啊，然后修止观，这是求禅定的正修啊。这里只是约心念方面呢，既然有观慧，进一步希望修禅定，所以其次就说到这个定。这是四如意足啊，注重在修定。那么前面三个事都成就之后啊，进一步就能成就五根啊。这五根就是正文里面的小注哈，四五根下面信、进、念、定、慧，这五个字就是五根。前面修三种事啊，是念处、是正行、是如意足啊。那么这个善法的芽呀，就发出来了，萌芽了啊。善法刚刚萌芽开出来了，可是还没生根，努力进修啊，希望它能够进一步有根，有根才不会这个增长停息啊，那这个增长啊才不至于停息。所以要必定要修这五法，使这个善根正长啊，所以要有修这个五根。这五根当中，第一的信根，就对佛法的信心。前面修的四念处的地理啊，能够深深体会、深信 依这个法门去修，必定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信三宝，信四谛啊，这些谛里都要升起深深的信心啊。那么使这个无漏智慧啊，使它增长，身体有根的力量。所以这个性根呢，是通于前后啊。开始修四念处的时候就得有这个性根啊，没有信心怎么会修啊？有信才会修。但是到这里希望这个性啊要生长有根，所以第一就是性根。你相信这个法门，相信地理，努力进修就是进根，进就是精进，努力进修啊，信诸法，信所修的法啊，那么要努力正啊精进去修学，这就是净根。念根就是把自己所修的无论是正道诸道念念不忘啊，要趋向于所修的正法，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断烦恼啊这个目标。所以这个念念不忘就是铭记在心，那就是念根。定根就是把心啊收起来，完全安置在所修的法门上啊，以所修的法门的正道啊念念不忘，无论你是正修助修，都要把心定在那个地方，好好努力进修，希望前面所修的定功能够成就有根啊，继续生长。其次第五的慧根就是前面的四念处的观慧啊，到这里啊已经有根了，使它能够生长有根啊，不致退失，那就是五根。这个根再进一步生长了就是五力，五力的名称跟根一样，只把这个力明白就行了。前面只有根还没有发生力量，现在发生力量就能够断恶排障的作用。凡是外面的一切的这个障碍啊，它都能够排除，就是发生力量了，不但是有根而已。例如说性根正长，有信力，那么就不会被这个邪外种种的疑问所动了，信心增长，有力量了。你例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法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发生力量，外道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动它，它都不能动了啊、而且它反过来能降服外道了啊、那么这就是信根发出的力量，就成为信力。那么精进努力进修，达成这个精进的力量啊，不会退转，念念进修不退转，那就发生静的力量啊。念力、定力、慧力都是根的增长啊。那么增长之后啊，不但是有根，而且不会被外境所动啊，能够降服外面的这个种种的障碍，那就是叫做力量。就配合五根，可以知道，不必细讲，这就是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的道理还比较多啊，那么今天呢，对这个三十七道行只可以讲到五根五力啊，因为五力的名相是一样的，跟五根一样，那么只是发生力量的功用，能够排除外面的种种障碍，那就叫做五力啊。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知道这个三十七道行的重要性啊。那么后面的七觉知八正道我们留下次讲啊，下次的星期天呢继续讲下文，下个。